四号进行。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小白给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蜡烛。你还记得最近一次使用蜡烛是什么时候吗？随着电力普及，蜡烛在国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却在海外大放异彩。近十年来，我国蜡烛的年度出口量迈过30万吨大关，和中国绿茶一年的出口量相当。中国蜡烛漂洋过海前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稳坐全球蜡烛贸易的头把交椅。如今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桂花香、茶香蜡烛进入海外的千家万户，十几万种样式的香氛蜡烛、工艺蜡烛、生日蜡烛丰富着国内外的消费市场。那中国企业呢，还从大豆、牛油果当中获得香氛蜡烛的原材料。我大体查了一下这个蜡烛的四种用途，比如说照明，或者说可以去污，还有密封，最后呢就是一个装饰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用途。二位感觉现在在本国大家使用蜡烛更多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哪几种的用途使用的是最多的，场合是最多的？乐乐，
其实你一说到蜡烛，我现在第一个肯定是过生日用的这个蜡烛。
过生日啊，生日蜡烛。
对，生日蜡烛肯定，这个我觉得在法国每一个家庭在家里有个抽屉，抽屉里面有很多这种生日蜡烛，谁过生日就什么数字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过什么年龄的生日都有，这个是很普遍的。其实在中国也是。然后呢，作为法国人，那肯定也会想到浪漫这个，因为我们也会经常就是点点蜡烛啊，弄一个稍微浪漫一点的气氛，不管是一堆夫妇一起吃个饭呀，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一些就两个闺蜜啊，或者是个好朋友啊，就是想弄的稍微好看一点啊，更有感觉的这种，我们都是会点这种蜡烛放在桌子上，
哪怕不停电，在家里也想点着蜡烛，觉得很温暖，
对，
很舒适，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会关灯，然后点开这个蜡烛。
但是有一点我想更正一下，就是据我所了解，很多中国朋友不像法国人那样说，有专门的一抽屉是给生日蜡烛安家用的，一般都是我们买生日蛋糕的时候会单配这样的生日蜡烛，但你们那边是专门有一个抽屉来储存这些生日蜡烛，对吗？
对的，对的，甚至我在中国我都有这个抽屉，就是里面好多好多的这个生日蜡烛。而且因为你说了中国的你买蛋糕他也会送的，所以我在中国有的生日蜡烛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在法国是单买的，一直存着。
对，对，你单买的，然后你就是来买数字，然后你就因为有时候就是一吹反正就没用完呢，那就八岁的这个生日，那我们就18岁还可以用这个八号的这个
还攒着。
其实我跟蜡烛之间的关系呢应该多一些啊，就刚才乐乐在讲他们这个法国的风格，我也是一直在听，但是我是来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这个其实说发展中国家，大家就可能可以想起来哦，可能停电，那就是啊，我们这特别是我小时候上小学啊，我小学的会议里面就是蜡烛，基本上晚上我和我妹妹，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班回来了，下班回来了以后呢，他会先洗个手啊什么的，然后呢，他第一个工作就是辅导我和我妹妹。那这个辅导的时候呢，因为我比较大，而且我比较调皮，所以冬天辅导是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哎，什么时候会停电呢？什么时候会停电？因为他一直辅导我，我就想哎，快停电，停电就好了。那因为停电以后呢，爸就是类似于我和我妹妹，我们这放学就是停电。那我就每天都会哎，今天为什么早一点啊？然后就一停电啊，我就会很认真的去点蜡烛。因为我这为什么去很认真的去点呢？因为我想中间花一点时间，哎，先去慢慢的找，慢慢找了以后呢，再慢慢的去找火。反正我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以后呢，我爸就是会觉得，哎，好好好，你们两个就放学了，那放学我就自由了啊。 所以我跟这个蜡烛之间呢，是虽然确实个美好的一个故事和背景，其实现在呢情况估计也没有个多大的变化，只是可能现在有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呢什么的，蜡烛的用途没那么大。
嗯，
但是呢，我还是因为从小跟蜡烛是有个，也可以说一种方寸的关系嘛。
嗯，
后来我还专门找了一下，人类本身就会喜欢这种点火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人类骨子里面啊，以前古代的时候呢，人类就住在山洞里面啊，洞里面他会很怕黑呀、啊、什么的。其实我自己也记得，就是说当初呢，我自己去找蜡烛的时候呢，心里有点慌，就是把蜡烛点好了啊，一点好了，哎，心情也会有点那种心情的变化，蜡烛就慢慢的在开呀、啊、什么的，我也会感觉很好。其实我现在长大了，但这个感觉还存在。每次看到这蜡烛，我就会很高兴啊，然后自己去玩一下呀，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还在。
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对吗？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火光，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或者说温暖。
我刚才就是说这个。
曾经有人说嘛，就是说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人类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火。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对，人类学会用火，就是说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革命吧。这个革命就给它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嘛。所以他后面会睡个好觉啊。为什么有时候别人就是说蜡烛可以帮助睡眠嘛？为什么呢？那也是背后这个安全感啊。
还真是，
我自己就可以。
小的时候我们家在停电然后点上蜡烛，我总会觉得我睡得特别快。
对，很多人是有这个，就是蜡烛会帮助睡眠，这是应该是准确的话呢，蜡烛会出二氧化碳，但是呢关键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会有这个安全感。蜡烛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呢，还有一个用途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有时候拉链，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
就是拉链发涩了，或者说不好拉，对吗？
哎，对
。要润滑一下，对。
对，用蜡烛来搞一些，因为最早的蜡烛是蜜蜂里面搞出来的，这个
蜜蜡，
是米蜡，对，米蜡叫米蜡。另外还有一件事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讲这个扶贫，其实在我们老家呀。蜡烛是个扶贫项目，为什么呢？很多农村里面有的女士很可怜，她可能没办法过生活，其实做蜡烛呢比较容易，然后它这个原材料也是好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刚才乐乐说她在超市里面或者是商店里面会买很多漂亮的蜡烛啊什么的，我们的蜡烛是不漂亮，但它背后的故事很漂亮，因为它是扶贫产品，你买这个蜡烛可能你买了以后保证那个老太太的那天的饭菜。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周末，我们首都叫打卡嘛，打卡附近的一些老太太，她就周末过来以后呢，她就是一周的产品带过来就买啊，她就大喊，哎，谁要蜡烛啊，她就喊，你需要你就让她停下来，人家就会卖。但是我们那边颜色呀什么的可能没那么好看，但就是说颜色不好看，它背后的故事是挺好看的，就是说你买蜡烛帮助解决她的贫困问题。
我听你们说什么蜡烛会给你们安全感，这个我没有，我是跟你们相反的。可能因为我们从小不怎么用蜡烛，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时候就是经典我们也会点蜡烛，但是我一直很害怕把我们全家都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很慌。
嗯，
我觉得你 Peter， 你说你小时候点蜡烛，你睡得很香，是因为你父母在旁边，你睡好了，他们会把就是蜡烛灭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大人了，你现在要在家里点个蜡烛，你可能心里不会那么安全的。反正我是会对蜡烛有点害怕，可能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应该是我表妹吧，就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她整个头发都烧了，
有心理阴影。
反正我每次看到蜡烛，我都是会，包括我自己现在我在家里有时候，点一些这个香薰的蜡烛。我上次回老家，我还买了一个我老家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这个烤面包的一个东西，就是法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然后我看了有家店，他就卖这个烤面包。就是味道的这个蜡烛，然后就买了，然后就带回中国，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有时候会点这个蜡烛，哎，就特别就是觉得这个烤面包的这个味道，但
是烤面包香味的蜡烛是吧？
对、哦、烤面包香味的这个蜡烛，但是点了不久我就会把它灭了。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宝贵了，因为只能每次回法国可能买一两个，然后没那么多了。第二呢，是因为我害怕，家里的家具啥的都是木头做的，然后我家还养一些小宠物啊，我也怕他们把蜡烛弄到地上，然后就后果就不敢。
但是乐乐，我总会有一个印象标签， 就是很多的欧美的朋友的家里边都喜欢摆一些蜡烛，甚至有烛台，觉得这个是家里非常好的一个装饰品。
嗯，我
也许点的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喜欢那种有些复古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女性可能会比较喜欢。然后我觉得我以前特别不能理解，我感觉我过了25岁之后，我再觉得蜡烛是很美妙的一个东西。我之前会觉得这些人在家里点蜡烛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要点这个东西？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有香薰的这些蜡烛，其实你点了，它真的是你一整个家里面都会有这个气氛，就你可以好好睡一个午觉，或者你感觉像在旅行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前面家里部呢，我跟家里部可能有一些这个情感的共鸣。我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在北京80年代八几年，基本上一周停一两次电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借着很微弱的烛光，然后去写作业。再加上晚上睡觉会睡得很甜蜜，很有安全感。当然原因呢，前面乐乐说了，可能是你父母会帮着你把蜡烛给灭了。第二个对蜡烛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去上一些实验课，会把蜡烛给点燃，然后老师说，来，有一个小木棍儿，今天我们来学这样一个概念，内焰、外焰、中焰和焰心，就是火焰最外层的是最热的，焰心温度是最低的，所以你看，你把小木棍往里一塞，外边的会变黑，那证明它的温度是最高的，而焰心它里边的温度是最低的，你看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完之后，哦，原来这个火苗子里边是不烫的，我们就都非常愚蠢的把自己的手指往这个火里边去伸，想体会一下老师说的焰心到底有多凉，或者说不烫，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了。所以这是我记忆当中关于对蜡烛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吧。其实在中国文化当中呢，蜡烛呢还会有奉献的象征意义。那二位常年在中国，我相信肯定听说过这样一个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蜡烛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一般我们习惯用蜡烛来比喻老师或者为其他人奉献的那样的一群人，一类人。所以我也特别好奇，比如说在孟加拉国，蜡烛是否有这样很强烈的一种情感的意义，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物品有类似的象征意义呢？
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文学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以前我们的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泰戈尔的很多诗里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都有蜡
烛，
嗯，
就是我用火烧自己，但是亮的是你。
嗯，
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深，一方面呢，就是说对社会服务，我希望为社会努力改变这个社会。换一个角度，这里面还有一点，也就刚才我们这个乐乐同学提到的这个法国浪漫，这里面还有一点浪漫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民族啊，基本上男的都是出门打工的，那男的在外面打工，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停电了，或者是根本没电，他就点个蜡烛以后，因为点蜡烛以后呢比较放松，因为我们都是以前白天比较忙，晚上呢就不忙，这个时候呢他会在远方在坐着想他家人或者他的爱人啊什么的，就有点像月亮啊。蜡烛的这个作用呢有点像月亮，包括这个泰戈尔的很多诗里面，就是说泰戈尔把这个浪漫的这一点呢就改成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小朋友啊，将来选择做一个蜡烛这样的生活，就是说给民族带一点亮度。有很多，他很多诗歌是这么写的，
是很励志的一种象征。
对，哎，就发现这还是文化的一种相同点啊。
我们在法国其实也会觉得蜡烛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知识，它代表就是聪明人，就是被打光的人。因为像我们，就是我们古代那肯定是没有电的，就是跟全世界一样的。那这些一般我们是去代表这些古代人，他们在写诗啊、写字啊什么，他们都是有个这个蜡烛，然后他们在写，然后他们可能还寄信的嘛，寄信的他们肯定会用这个蜡烛去盖个章，对吧？就用那个蜡烛融化的这个去盖个章，所以蜡烛它是就是有文化的人用的一个工具，它当然也是普通家庭也会用的一个就是点燃为了有光的一个工具，但是。就是可能会觉得真的会用蜡烛的就是这些有文化的人，因为他们用这个蜡烛去创造一些作品，去写信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唱的一些歌，他们也会有里面有一些跟蜡烛有关的，比如说啊，你可以给我根蜡烛。其实那个人他说你可以给我根蜡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想继续写诗，继续写信，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蜡烛了。所以他会去他邻居家，然后就是我们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去他邻居家，然后问他你有没有那个羽毛，因为他要用羽毛去写，然后你有没有蜡烛、
就是鹅毛笔对吧？
对，
很长的那种，蘸着这个墨汁书写着非常漂亮的花体字，然后呢是借着这个微弱的烛光，就是那样的一种画面。
我们那首歌就是刚好就是这种画面，就是那个人他在家里他在写，然后突然间就那个蜡烛就灭了，没有了，然后呢那个月亮还不够亮，所以他看不到了，然后他会出去他邻居家，然后就唱歌，就问他能不能给我开门，能不能帮帮我，我能不能进去你家继续写我的作文等等。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法国小朋友包括我现在就是长大了之后都会唱的一首歌。
所以说那会儿家里夜晚爱使蜡烛，蜡烛多，这可能至少是一个学历的侧面证明。而且这个蜡在过去中国古代也是灯火通明，这说明这个家是家境非常殷实的，很富有的。其实要说到这儿，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改变了，大家买蜡烛肯定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照明，那也是比如说香薰蜡烛啊，助眠放松神经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可能还能看到用到过去的一些物件，但有很多的消失了，比如说也许手电筒家里不再使了，座机电话、缝纫机等等等等的。加利布，你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如今的生活变化与上一辈人的这种生活的差别，或者说在孟加拉国，在中国，你看到有哪些传统的物品又加入了一些新鲜元素，哎，又突然流行起来了？
这个问题估计有两种答案。我这里啊，第一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些以前就是我们长辈人他用过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手电筒，
手电筒，
它是有用途的。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的祖国孟加拉国，它是有很多渔民，我们这个钓鱼呢有很多种方式，有很多种钓鱼法。其中一个办法呢，就比如说那种水不够深的地方，你不能用网啊，因为水不是特别深，网不好用。那这个时候呢，他是手上拿着棍子，然后呢，这个是你这个手里的这个灯很重要，它是一个工具，因为鱼儿啊，它如果突然有很亮的灯，
它会聚集的。
那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工具，它这个用途是有的，所以它呢根本就没有淘汰，所以它就不是淘汰，它已经留下来了，它还有用。然后呢，你说淘汰的，就我们家客厅啊，就是我爷爷那时代，我爸那时候还算比较小，就是说从爷爷那边呢就收到一个这个收音机，就叫收音机嘛，老收音机，就很老很老的那种，那这个我们还留下来。而且呢放在我们客厅，就有点那种就是属于这个家里有背景，这个家里有文化，就我们好多年前还有这个东西。那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种用途。以前还有个照相机嘛，就可带啊什么的，那种老式的照相机啊，也有看很多家庭把这个东西留下来。有一些东西是人类很不容易发明的，我们人类社会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我们走过多少路，流过多少汗，这有这些发明的嘛，对吧？那这也是对别人有一种尊敬。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有很多东西他们会回来，就是因为大家会比较喜欢复古嘛，而且比较喜欢怀念，对吧？怀念自己的童年啊等等。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用过的这些东西，我们长大了之后也会喜欢就收藏，反正我个人是会喜欢收藏啊，会喜欢收藏一些老的什么叫什么那个收音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真的觉得没有收藏的必要了，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们刚开始用电脑的时候，你要用电脑，你会就是在电脑里面放一个那种很大的那种卡片，这个我不太确定中文叫什么，
就叫应该是软盘，
对，就是软盘的，
什么三寸盘、五寸盘，
对对对，
还有大的有小的，
我们当时在法国就是很大的，然后而且你就是上面的内存特别特别少，你在上面反正就是根本不放什么游戏啥的，你上面可能放几张照片啊或者什么，然后每次在学校，因为我们当时家里没有电脑，学校有一台电脑，我们会学电脑在学校里，然后我们要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卡，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要放那个卡，然后就下载一个照片啊或者什么的，要当好长时间的。但是现在这个卡它已经有 很长时间离开了我们的生活。小时候我们用的那些就是听音乐的那个，然后我们会用一个笔这样的转，对，那个自带，这个也是一样的，小朋友根本不懂，就是现在小朋友根本不懂是什么。他们真的会觉得我们好老好老，但我是90后，我是95年的，我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95年刚好，我就是我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也没有用太久。
嗯，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很神奇，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用那个蓝牙耳机，就是没有线的这个蓝牙耳机，
无线耳机。嗯，
对，无线耳机。但是现在我看到有一些00后或者10后，他们就问，哎，这个耳机很不方便，很容易丢，为什么不拉个线呢？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就是把它贬上蓝牙耳机，现在没有线了，你不用插到你手机上什么的，现在他们就会买一个夹的线，
嗯，
这样就是方便他们不会丢耳机。
但是我特别想说，通过二位的这种表达呀，也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的生活的确跟过去我们熟悉的生活或者曾经过过那种生活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只是通过这个蜡烛的这个话题特别感慨，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也会有专门一个抽屉里边专门存放蜡烛，但恐怕很多现在中国家庭的抽屉里边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也许10年或者20年过后我们再聊类似的话题，可能会出现很多让我们无法理解当年咱们怎么使这个来过的日子的，也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是来自法国的勒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再见，通知吧，下半期。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申。